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啊、谢谢你恩待我们，虽然我们是罪人，你透过耶稣基督来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第五课，要如何的怎样战胜罪的宽恕。求你啊、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因为这是整个福音中的一个基本的教导。主，你叫我们有智慧，叫我们不单单能够明白，当我们向人啊、讲述的时候，我们能够清楚的把它讲出来啊、帮助其他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所以你们翻到第37页哦，第37页，怎样战胜罪哦，罪的赦免。啊，翻到请听我念哦，基督徒一生与罪作战，我们应该停止犯罪，顺服神，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哦，这是一场伴随我们一生的争斗战斗。OK，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啊，作者说我们一生是与罪作战哦，所以刚才正道的时候我已经有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与罪一生的征战作战呢？是因为上帝换了我们的心哦。当上帝换了我们的心的时候，他把我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所以之前那个石头的心就是干硬不完梗不顺服神抵挡神的那个心被挪开了。这是在旧约中上帝透过啊、以西结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赛亚先知所应许的。来到新约的时候，这个的应许已经被应验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承继的新约，新的约，上帝会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所以这个上帝的律啊，也就成为我们心中的律。所以每一步时刻的时候，基督徒当他啊、做出违背上帝的事情的时候，他都在他要犯之前的时候，他都会有一场的征战啊，就是说他到底啊、他知道他不应该这样，打个比方，他知道他不应该忧虑，然后结果他又忧虑，他害怕啊，所以里面的律会告诉他，他应该仰望神，信靠神，但他里面他有他的软弱，有另外一个的律发动啊，所以他有一场的征战在里面啊，有淫乱啊，愤怒啦、啊撒谎啦、偷窃、贪欲，各种的律在里面发动哦。所以作者提醒我们说，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哦。然后这一场的征战会伴随我们一生哦，一生一世的战斗。所以这个的战斗不会因为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而减轻哦，不会。它也不会因为我们就是你知道，当然我们基督徒，当我们越跟随主越走越近的时候，我们很多以前的恶习我们都会慢慢的就减除掉。但这不代表，这也不意味着就是你我越年老，或者我越信主 越信靠主越久，我面对的征战就越少，不会。它还是一样多的，但是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深度。所以使徒保罗就是这样的光景，所以他说他是很苦，他觉得他很苦啊，甚至保罗都这么的说啊，所以他说保罗后来保罗提醒我们是要靠圣灵来致死身体的罪行。所以罪包括了两个的层面，罪孽与罪的诠释哦。然后我们犯罪，因此有罪孽需要被赦免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作者说啊、这个我们的罪啊、被赦免了。所以啊、另外一个是罪的诠释哦 ，OK， 在我们里面啊，另外罪在我们里面有啊，里面的诠释需要被粉碎。所以一个是我们啊，基督徒，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罪被赦免了，但是那个罪的律还在我们里面，这就是作者所要描述的罪的诠释，它还是残留在我们里面的，所以我们依然基督徒还是可能会犯罪的。所以我们犯罪，因此有罪孽需要被赦免，另外罪在我们里面的诠释需要被粉碎。犯罪的人有罪孽，这是从上帝的律法的角度来看罪的。所以怎么来定义罪呢？罪啊，是罪是什么呢？改革中就定义罪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这是圣经有清楚指出的。什么是罪呢？罪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啊，所以就是违背上帝的心意，这个叫做罪啊。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道罪是什么。好 犯罪的人是有罪孽，这是从上帝的律法的角度来看，一个人触犯上帝的律法犯罪的时候，他就是有罪啊，就是带有罪孽的人。意思就是说，他要为他的行为负责，必须承担律法所指定的惩罚。罪孽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承受上帝因我们罪所执行的适当的惩罚。本课我们将学习我们的罪孽如何被赦免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作者说的这个的罪孽哦，他们中文翻译成罪孽，就是罪 sin， 罪是一定要被惩罚的哦，罪是一定要被刑罚的，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就像我们华人有一个出名的一个的，不知道是不是传说，有可能是真实的，包青天是真，应该是真实人物对不对？包青天，所以包青天他包大人，他不管你怎么的求情啊。王子犯法就用龙铡，官员犯法就用虎铡，对不对？所以平民就用什么铡？狗铡，是不是？是狗铡就是那个刀，用什么来铡？所以你不管你怎么求情都没有用，你触犯律法就是一定要受刑。所以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他一定要对付罪，他一定要审判罪，一定要刑罚罪哦。所以这第五课的时候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罪是如何被赦免的。这是，所以基督徒的罪被赦免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存留在我们里面的圣经就讲他叫他说罪的律哦， Law of Sin， 英文是 Law of Sin。 加拉太书里面同样的他不叫罪，他不叫罪的律，他叫肉体的私欲肉体的私欲。所以我们的罪被赦免了吗？被赦免了，因为耶稣为我们还清了罪债，不被审判了。但我们还有罪的律，肉体的私欲在我们里面发动，以至于我们会违背上帝犯罪，可以吗？有问题要问吗？
所以这个罪孽，这个罪已经是行出来的，
对，
然后律在里面，
对。我们至于为什么会有罪孽，这个的罪是因为原罪。原罪是因为亚当犯罪之后，结果造成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光景里面。因为亚当就是那个在约中的头，所以他一人犯罪，他的子子孙孙都要在追踪。他就好像那个一个王一样，天子脚下的王。他结果他造反的时候，结果造成所有属于他的都在那个光景里面，在约中是这样的。所以因为耶稣基督一人称义，耶稣一人，所以所有属于耶稣基督的人都被算为义。这个是从约的角度来看 ，covenant。当你明白约的角度之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大卫一人犯罪，结果整个以色列遭殃。为什么有时候家里的头他一个人犯罪，结果全整一家一个人全家的人都遭殃？因为约的角度你看所以亚当就是人类的代表，约中的代表，约中的首领。所以来到新的约的时候，谁是我们的首领呢？就是耶稣了，耶稣就是那首领，耶稣就是我们的代表，可以吗？有问题吗？要问了。好，罪的什么是罪？罪的本质，我们看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好，新译本就翻译说：凡是犯罪的，就是做了不法的事，罪就是不法，就是犯法不法。和本的翻译是：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什么？就是罪啊。所以罪是什么呢？罪的定义是什么？对，罪的定义就是违背律法 ，OK。所以罪不是说我们不喜欢的或什么，不是，而是凭上帝的律法。所以人你说也奇怪，就是凡是上帝命定为好的东西人按照他在罪中的本性，他就会刻意去犯。给你们思考一下打个比方，在一个学校里面。学校里面他要维持制度，他就要什么很多规条，但是这些规条能够真的帮助他们吗？不能。很长的时候 反而有时候学校没有规定而他们不去做，学校反而明而规定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的时候啊，人就是那些学生就什么刻意就去做违背他。所以律法不能帮助我们不犯罪，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叫你知罪，定你的罪。好，这是圣经里面清楚让我们看到的。所以单单有头脑的知识是不能帮我们克服的，所以我们需要靠圣灵，我们需要祷告才能够致死身体的罪行。 OK， 所以罗马书里面讲到那个罗马书八章十三节的时候讲依靠圣灵致死身体的罪行哦。你看保罗他用的词汇是非常精准的，他说罪行哦，他不是讲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的罪的律依然还是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可以致死那个行为，那个罪的行为。好，所以要怎么致死这个罪行呢？需要依靠圣灵。好，所以神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的标准是什么？ B， 神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的标准是什么？那标准是什么？啊，律法，那标准就是律法。律法的总结是什么？律法的总结是基督。OK， 我们来看他这里注脚义哦，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章一节到第十七节，律法的总结，出埃及记二十章一节到第十七节，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十诫哦，十诫不是单单是律法哦。你看生命记的时候，你知道摩西称十诫为什么吗？摩西称十诫为约，上帝与百姓立约。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守律法呢？守十诫呢？是因为上帝与我们立约，他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所以身为他的子民就要守什么？十诫。所以这个的上帝的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呢？你可以说十诫。十诫还可以不可以再被浓缩？整本旧约啊，你们注意听啊，整本旧约里面啊，他有很多的先知有说很多的律法，对不对？这些的律法是延伸从十诫里面延伸出来的，国家的律法，所有的律法都是从十诫里面延伸出来的。十诫还可以不可以再被浓缩？可以啊，对，谁浓缩它的？谁把它总结出来的？耶稣。耶稣就总结十诫，第一是什么？爱神。第二是爱什么？爱人。所以有一些的人说十诫的法版是两块，第一诫到第四诫啊，不可拜偶像，不可造偶像，然后要守安息日。头四诫是什么？关乎什么？爱神啊，全部是爱神。后六诫当孝敬父母，然后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妻子，不必流离，是爱人。所以耶稣后来把它总结，十诫的总结就是爱神爱人，可以吗？所以在这里的时候，答案上帝的律法的总纲是什么？你可以说十诫。好，这里它有注脚，就是叫我们看啊十诫哦。而十诫是什么？十诫是约。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啊，我们在新约里面这个的旧约的这个的约是我们不需要守的，我们还是要守的，但是我们不靠它得救。能够真正完全守住十诫的是谁？有谁可以守住十诫完完全全的100%？耶稣。所以耶稣守住了十诫，守住了前约，然后赐下了新约给我们。但我们得到了这个新约之后，我们还是要守十约十诫。但我们守的时候不是为了要得救恩，乃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子民，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爱他，好吗？好，我们来看啊，阅读雅各书二章十到十一节。因为凡是遵守全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失足，就违反所有的了。就像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们纵然不奸淫，却杀人，还是犯法的。然后作者问：只犯一点小罪有没有关系？有没有？有啊，因为按照上帝的标准而言哦， 虽然他的诫命有很多，但你只要触犯一条的时候，你就是犯法，你就是犯罪。一条，好，所以只犯一点的小罪有没有关系？有，它是会影响我们的。好 ，B， 我们看，你必须在多大的程度上遵守上帝的律法，才能被算为一个不犯法的人？你必须在多大的程度上遵守上帝的律法，才可以算为一个不犯法的人？所有的，全部啊，所以这个很好用，怎么用呢？教你们，每一次他们就会说好人上天堂，说哇，我也很赞同的，这是圣经教的，好人一定会上天堂。然后我们来看看好人的标准是什么。看完了之后，你讲完之后，你再我说，其实我不是好人，你认为你可以达到这个好人的标准吗？他已经第一，他诚实，他说他不是；二，他就知道你要讲什么，他就不要回答你，他也死打死他都不认啊。所以好人是他上天堂的，真的。但你要完全守住，这个才是好人，完全的人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作者从圣经中让我们看到啊，必须要完全遵守上帝的律法的人，才算为一个不犯法的人哦。所以犯罪的工价是什么？犯罪的工价就是死，一条，任何一条，他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靠自己得救的，没有一个人。好，我们看 B， 罪的后果。我们看拿鸿书一章二节到第三节，所以你就看到这里是上帝的属性哦。耶和华是饥饿和施行报复的神啊，耶和华施行报复，并且满怀烈怒，耶和华向他的对头施行报复，向他的仇敌怀怒，施行报复。OK， 向他的仇敌怀怒。第三节讲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啊，上帝对罪人的态度是什么？怀怒和施行报复。所以我们讲，我们基督教讲不讲报应的？讲，但不是命运报的，也不是人报的，是上帝报。我们讲报应的，不是不到，时间没有到，我们才有最有资格讲这句话。不是没有到，是时间没有到，啊，而这个事情报应报复的是上帝自己，他审判，他公义的审判，他公义的愤怒。是，是啊 ，OK， 如果啊这个人信上帝，但是他每次去犯罪，他去刻意去啊，就很简单，这个的报应不叫报应，这个的报应叫管教，虽然他的程度可能是一样的，但是那个动机还有要带出来的果效是不一样的。关乎儿女啊，就好像你看到这样，你家里的孩，你没有孩子就比较容易啊。孩子你叫他不要做，他刻意跟你做一次、两次、三次，还在你面前大胆示威啊，你管不管教他？你一定管教他的，对不对？不管你多么仁慈啊，你都会管教他的，除非你要他灭亡了。所以箴言说，凡不用杖管教儿女的，是要使他灭亡的。所以当我们是主的儿女的时候，上帝基本上成为了我们的天父。那原本我们应该受的报应哦，都报在谁身上？报在耶稣身上啊。所以耶稣为我们承担所有的咒诅、刑罚、审判、报应。好，所以基本上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已经转变了，他成为了我们的父。但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努力的与罪征战的时候啊，我们就去犯罪软弱。我们每次讲的软弱就是我们妥协了。好，然后我们跟随肉体的私欲来行的时候，必会受上帝管教的。而这管教的程度有时候就是跟不信主的人所要遭遇的是一样的。好，但是那个上帝的动机不是要我们灭亡，因为他是我们的父，而乃是要管教我们，使我们回转过来。所以动机和目的是不一样的，可以吗？还有东西要问吗？很好，这个问题。 这个你们陈旭你问的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发现很多从神学院毕业的人呢都不明白。是要施行上帝的那种报应报复，是要置他于死地的。是，但我身为儿女来，我们就称为管教。好，明白吗？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看的时候，他是向那些不信、作恶、不愿悔改的人，啊，神要施行报复。这个东西是后来我毕业之后，要很久的时候，我才能够明白。因为有他还是有报复，已经报了，报在谁身上？已经上帝审判吗？审判判在谁身上？所以以至于为什么上帝在就是安排了在历史中要让耶稣这么的惨死，要让这个的严厉的刑罚，让我们看到这个的罪的代价是耶稣为我们还的。耶稣可以上帝可以安排一个事件，就是耶稣很容易这样死，不是，上帝就刻意的在历史当中有让罗马人用最残酷的方式，耶稣生在这个时代里面就是被挂起来惨死啊，挂在旧约里面，凡在挂在木头上的就是受咒诅的，律法里面，所以旧约里面那些就是要使他们受咒诅的，就是把他们的尸体挂在树上，挂在木头上，给他们暴晒啊，受咒诅。所以上帝就刻意安排了十字架，所以彼得后来看到就说耶稣为我们承担了咒诅。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承担的是很极其严厉很严重的，所以他会说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你为何离弃我，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上帝从来没有离弃耶稣的，但是就在那此时的时候，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就呼喊说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你为何离弃我。耶稣从来很少称上帝为上帝，耶稣每次称上帝为他的父，但就在那时候的时候，他说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你为何离弃我。好，所以上帝对罪人的态度是怀怒与施行报复的。然后上帝不轻易做什么，不轻易发怒。在拿鸿书一章三节里面，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可是大有能力，他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耶和华乘着狂风暴雨而来，云彩是他脚下的尘土。所以上帝是公义的，他绝不以 有罪的为无罪哦，明白吗？有罪的人上帝不可以说算了就算了。所以今天为什么在我们身上是算了，是因为这个的罪已经被报了，这个的罪已经被刑罚了。好，刑罚在我们的代表，我们的首领，我们的头，耶稣基督身上。好，他不会放过什么事？作者问，他不会放过什么事？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这个叫公义啊。OK， 公义啊，弟兄姐妹在这里要提到公义的时候，提醒你们，上帝从来不跟我们讲公平的。OK， 上帝不跟我们讲公平的。公平是什么意思？我给你一个苹果，然后所有人都要得到苹果。这个叫公平，上帝从来不跟我们讲公平，就是 有一些人会有比较有钱，有一些人会比较少钱，上帝不跟我们讲公平，他跟我们讲什么？公义，你该有的他给你，你不该有的他不给你。然后问题是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是都是该有的，所以所有的东西我们有的都是恩典，所以有一些人好像比较多，有些人比较少，但上帝不跟你讲公平，上帝跟你讲公义。凡是上帝给多的人，他就会要求多；凡是他给少的，他要求少。但是那些当儿女不听话说悖逆的时候，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有可能会被打屁股。我说有可能的，因为有一些的经文是看到一些人后来被责打的但我不是很清楚，有些东西我真的是不知道，但是我绝对不敢这样做了啊，因为我知道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多看旧约，你就知道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你才会产生敬畏耶和华的心，你 你不看旧约，你认识的上帝就是软绵绵的，啊，就好像就是没有分，好像没有愤怒这样，就是你认识的上帝是不完全的，你必须要看旧约，没有旧约就没有新约，啊，好吗？所以上帝跟我们讲公义哦，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哦。好，我们看以赛亚书59:2，59:2，而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你们的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顾你们，不听你们的祷告啊。OK， 罪会使我们怎样？罪会使我们与上帝隔绝。这里不是讲到基督徒啊，基督徒每一天都会犯罪的，明白吗？这里你要看上下文哦，这里以赛亚书59:2讲到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你们的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顾你们，不听你们的祷告。因为整个以赛亚先知的控告是他们一直毁约，以色列人怎么毁约呢？他们拜偶像，拜偶像就是最严格上最严重毁约的一个的事情，就好像有了一个老，在上帝的眼中是有了一个老公就跑去找其他的老男人一起睡觉一样，这个叫奸淫。所以上帝是很记恨就是拜偶像的事情，就是拜其他神明的事情。所以后来以色列人一直不听劝，后来神就差遣以赛亚先知、耶利米先知、各个的先知来责备他们毁约。所以你看旧约的时候，有时候读旧约不要太过分的害怕哦，因为旧约的时候你每次会看到很多先知他们就开始咒诅他们，旧约里面很长的时候旧约的先知会讲到审判，讲到上帝不喜悦他们，往往旧约的先知他们有一个的 pattern 叫什么模式啊，是不是模式？这个的模式就是说要看先知书是要有这个的这个概念哦，要有这个约的概念。当以色列人毁约的时候啊，就是上帝差遣先知的时候，上帝差遣先知来干什么呢？就好像当我们国家，好像国家我们违法的时候，政府会差遣一个人来，就是要贴那个控状，那个叫什么？中文叫什么 ？OK， 检察官是不是？不是检察官。prosecution 呢？中文叫什么？起诉。OK， 所以先知就像一个起诉者，当以色列人呢他们毁约的时候啊，先知就要站出来了，他代表上帝，他就要起诉。所以你看旧约的时候，他们每次就会列出以色列人的罪，你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罪，犯了之后啊，因为摩西的律法，摩西五经里面有讲到，当他们遵守上帝的约的时候有祝福，毁约的时候会换来咒诅，所以先知会把他们的控诉讲出来先，讲了之后他接下来会讲的是什么？咒诅。所以你看先知书的时候是这样看的，他会就说你们要被掳了，你没有饭吃了，要天灾，要人祸，哇，各样的就是咒诅列出来。那先知往往不会只在这里停下来，他讲完了之后他会讲什么？他会讲应许，讲到往往都会讲到他们如果回转的话，他们上帝会如何开恩如何的就是回转，然后也会讲到耶稣基督将来的应许。所以基本上先知就是这样，先知不是那个每一天没有事情的时候就跑到以色列说行一个神迹，然后每一天跑那边之后就告诉哪里要地震，哪里要下雨。先知的主要的责任职分是在什么？控诉以色列人，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就出现了，控诉他们。所以你看先知书的时候不要太过害怕，明白吗？因为我们所有的罪谁承担的？耶稣基督承担的，明白吗？但是这一些控诉会提醒我们身为神的儿女要什么？小心谨慎，只恐我们的父惹他生气，好吗？有问题吗？你们可以问。没有啊。 好，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以赛亚书59章2节说，罪会使我们与上帝隔绝哦。啊，就是因为当时候的整一个以色列人，他们被约毁约，他们不要上帝，他们拜偶像哦，所以罪会使我们与上帝隔绝。上帝会推听罪人的祷告吗？上帝颜面不顾，不听罪人的祷告。啊，这里不是讲说我们犯罪的时候上帝不听我们祷告，但是我跟你讲，身为神的儿女，当你犯罪的时候啊，你惹父的生气的时候啊，我告诉你，父就好像很长的时候不听我们祷告一样，你惹他生气吗？对不对？但在整一段的经文里面是讲到整个的以色列人他们悖逆的时候，神就不顾他们了，不听他们。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是很大的福分，有耶稣做我们的中保，有耶稣为我们赎罪，有耶稣为我们承担刑罚咒诅一切。所以今天上帝听我们的祷告也是因为耶稣，所以我们每一次祷告说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因为耶稣做我们的中保，耶稣为我们代求，可以吗？所以不要害怕啊！我们犯罪的时候更应该祷告啊，祷告悔改，祷告求恩典，祷告求上帝加我们力量来行他的旨意。好，我们看最后一段，我们就结束了。罪是违反上帝的律法，但我们没有完完全全遵守上帝律法的时候，我们就犯了罪，我们就有了违背律法的罪孽，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上帝隔绝。所以罪会使我们与上帝隔绝哦。今天这个罪会能使我们与上帝隔绝吗？不会，因为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耶稣为我们赎了罪哦。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必须为自己的罪负责，他像法官一样向我们宣告罪名成立哦。我们的罪使神愤怒，我们成了他的敌人。 OK， 这就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光景哦。还没有信主的人在神的眼中是他的敌人呢。圣经以弗所书所说的就是可怒的儿女， Children of Wrath， 以弗所书，可怒的儿女是他的敌人呢。所以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基督之前的时候，这个罪名是成立的，我们是罪人呢，被定罪的。所以他的关系跟我们的关系就是他是法官，公义的法官，要裁决我们置我们于死地的。所以你看啊，我们的罪使神愤怒，我们成了他的敌人，即使我们能够改变自己现在的行为，也是无法抹去过去的记录。好，这里很重要，你看啊，作者说什么，就算我们能够改变现在的行为，也无法抹去过去的记录。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很好用啊。打个比方，有一个人他不可以来到那个法官面前吗？说法官，我现在是的，我杀了一个人，我是该死，但是你要知道，我以前我救了10个人，10个减1个还有剩下9个，所以我应该是无罪的。这种人来到包青天包大人的眼中就是什么虎杂龙杂，完蛋了啊！因为他是公义，他一定要按法而行啊。所以即使我们能够改变现在自己的行为，也无法抹去过去的记录。上帝因着公义的本性必须惩罚我们的罪，我们称这种情况为灵命的死亡。灵命的死亡，所以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在灵命的死亡的状态当中。罪使我们与上帝隔绝，我们与他是没有生命的，我们有的是石头的心。直到圣灵重生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石头的心换为肉心，刚硬固执的那个死亡的没有与神隔绝的那个生命被转换。那个旧人啊，圣经称为旧人，与耶稣同定十字架。信了耶稣基督后有的是什么？新人，新造的人，可以吗？所以啊，作为被定罪的罪人，我们必须承受人生所有的苦难，肉体的死亡，以及地狱中永恒的苦痛。 然而上帝却借着基督赦免了我们的罪孽，与我们和好，这叫做称义。称义是上帝解决我们罪孽的方法。好，整本罗马书里面讲的福音，福音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有两个的层面，第一个的层面是什么？作者已经讲了，第一个层面是什么？因信称义。第一个 层面是什么？因信称义，信谁？耶稣。信什么？信耶稣为你上十字架，你的罪得赦免。所以因信称义两个层面，一就是罪得赦免，第二称义，你记得这个义啊，就是耶稣的义被算在我们的身上，少了一个的层面你都不可以啊。如果因信称义只是单单是罪得赦免的话，你只是一个无罪的人，无罪的人还不算是个好人，你必须要是一个义人才能上天堂，进入神的国。所以因信称义它有两个层面，第一，它要赦，上帝要赦免我们的罪；二，要把耶稣基督的义，上帝的义算在我们身上，归算给我们，给我们，以至于我们站在上帝的面前是算为义人，可以吗？所以前面呢讲到上帝要定我们的罪，上帝的愤怒是向罪而起，上帝要审判我们的罪孽，上帝不听罪人的祷告，是讲到我们需要相信耶稣基督，以至于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为我们免罪，明白吗？可以吗？所以你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不要看到走不出来就是害怕恐惧，凡是看旧约的时候你害怕的时候，你要想起谁？耶稣，明白吗？因为旧约的时候，有些的时候他很长的时候先知都是在控告咒诅，然后他给应许，那个应许是在耶稣身上，都是指向耶稣的，就是今天我们所承继的新约，可以哦，简单啦。好，你们有问题你们可以问，没有我们就要停在这里啊。是亚当得救吗？亚当得不得救我不知道，但是应该是得救。为什么呢？因为你注意看哦，你看创世纪哦，创世纪四章，当我给了你答案之后啊，我不是非常一定100%肯定，以后我们回上天堂的时候看他有在就是在，不在就是不在，就这么简单。亚当他有被说，他因为他是好像一个王一样，你知道吗？他是一个王哦，所以他你看他凡是上帝所造的动物他都有一个的特权，他命名字给他们，他取了上帝拉他来，他说这是什么，他说这是狗，他就是狗，他就是猫，这是猫就是猫，他有权利命名啊。OK， 你看他犯罪之后，他跟夏娃犯罪之后，上帝有给他们应许，上帝给他们应许什么？你看创世纪第三章啊，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啊。所以神对这头蛇说，我要使你跟这个女人为仇，因为这个蛇骗了这个女人。神说他要使这个整个历史，人类的救赎历史计划里面，上帝要使属于撒旦的人，还有属于这女人的后裔的人啊，彼此为仇啊。你看啊，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个后来是指向耶稣，也指向我们那些属于耶稣的人。所以罗马书后来有讲到我们将来要神要把这蛇放在我们脚下，我们要踩伤它啊。所以神有给他们应许，我相信他们应该是抓住这个应许， 因为在第二十节的时候，你看三章二十节，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哦，妻子的名字是亚当给的，因为亚当是那个丈夫，亚当是那个头，这个名字不是他的老爸老妈给的，是亚当给的。亚当给他起名为什么？夏娃。为什么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所以有一些的释经学者就很好的指出说，亚当那时候应该按那个夏娃的本性来取名，叫他叫众始之母，不是了，他叫众生之母，因为有可能就是按照上帝的给他的应许，将来女人的后裔要财商舌的头。所以这个后裔的主题，后来你就看创世纪哦，你很注意的来看哦，一直在摩西在描述，好像出来了一个后裔啊。不久之后，亚当夏娃就出来了两个人，一个是该隐，一个是亚伯。亚伯就好像那个后裔一样，但是就被杀了。后来就来了什么瑟特，瑟特是那近前的哇。然后那时候的人就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一群近前的人。谁知道又不懂为什么就是神的儿子们喜爱人的女儿，就好像有一个泛滥，好像一个的变种，应该是他们通婚哦。闪的后裔跟该隐的后裔通婚，后来他们变得不敬虔了，然后就来到挪亚的审判，挪亚的大洪水的审判。挪亚就好像那个要来的后裔一样，那个应许，但是挪亚也是不完全的人。挪亚后来醉酒然后他犯罪，然后又来到什么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又好像那后裔，又不是。所以这个后裔的主题哦，是其实遍布到整个旧约里面，明白吗？后来那个后裔被应许要来的后裔，好像是一个王大卫，但又不是大卫。神应许大卫将来他有一个后裔要永远做王，看起来又像所罗门，又不是所罗门。所以这一些哦，你看他其实神都安排这一些人都是慢慢的预表指向，就是要来的耶稣。每一个就是这样。所以你看旧约的时候，我们说约伯就是指向什么？要来的耶稣。约伯受苦吗？那真正受苦完全的是谁？耶稣。所罗门是智慧的君王，对不对？他是指向谁？耶稣。虽然他智慧，但他后来他年老的时候他犯罪，他拜偶像。亚伦摩西，这些都是什么？预表指向耶稣。他们都有他们的特性特质，甚至连包括参孙也是哦。整个四世纪里面唯有一个士师是一个人征战的，所有的士师都是带军队打仗的，但是只有整个四世纪里面只有是一个人拯救整个以色列的，那个人就是参孙。所以参孙是自小就有圣灵充满的，大有能力的，但是他也是不完美的人，但你就看到他其实也是指向要来的耶稣。所以神就安排这些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都是慢慢的引导他的百姓来要信靠将来要来的。所以旧约的百姓以色列人当他们正确的读经的时候，他们就其实他们在等待谁？等待摩西所应许要来的那位先知，等待那要来的大卫的子孙明白吗？所以当时候耶稣还没有来，只要他们把他们信心放在耶稣，放在上帝耶和华上帝的那个应许之上，他们就得救。所以甚至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上帝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约，这个后裔好像是以撒，但其实还不是以撒，也是指向什么？耶稣。有没有回答你啊问题？所以你问我说亚当有没有得救，我说我相信应该是有。你怎么可以说夏娃没有呢？哦，不是，在从圣经的角度现在我再讲多点这个很好其实圣经的世界观有两种，一个是属撒旦的后裔，一个是属上帝的后裔，有两个国民相争。 OK， 所以你就会看到圣经为什么一直强调基督徒不可以爱世界，基督徒不可以跟随世界，有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所以信主的人会往往会被不信主的人逼迫，有两民的相争，有两个国度，一个是属撒旦的国度，耶稣说有撒旦的国度，还有一个是上帝的国度。 这是属灵的事情。所以从神的角度而言，有属他和不属他的，所以这两者是为仇的，为敌的，明白吗？所以很容易很简单的，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经历到，你跟你的亲朋戚友差不多什么都可以讲，你只是不能讲信仰。但是其实你严格上来说，生命中所有的东西都是牵涉到信仰的。我们看一个碑，我看一个碑跟一个非基督徒看一个碑是不一样的。我看这个碑，我说这个碑后造这个碑的乃是上帝，元素是从上帝而来的。我要造这个碑，我用这个碑是要来荣耀神的。但是非基督徒的时候看这个碑，这个碑就是碑咯，这个碑就是那个塑料来的咯，塑料就是人造的咯。他说从那里来，我不在乎，我也不管。这个碑是的目的是我拿来用咯，我喜欢我就用，我不喜欢就不要。它是一个自我中心的。基督徒不是，基督徒被更新，被上帝的话更新之后，他知道背后万有都是从神而来的，然后我们应当用这些事情来荣耀神。所以他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甚至来到杯苹果也是，所以没有 common ground 的共识，没有真正的共识的。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没有真正的共识，只有表面的共识。所以有些基督徒他不听话，他不知道，他去找非基督徒结婚，当有一天他真的热心起来，他爱主的时候，哇，他就发现了真的是很辛苦的。他不爱主的时候，他随随便便这样了，他就这样活，没有事吗？都好像没有事情的吗？啊，非基督徒的丈夫也是很爱他，没有什么。但是我告诉你，他有一天他真的明白圣经的时候，他追求神的时候，他爱神的时候，他火热起来的时候，哦，他就看见，哇，糟糕，不一样，另外一半是完全不一样，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明白吗？所以呢，打个比方，我像我这样的人，那些没有信主的，甚至我的亲朋戚友会觉得我是疯子、神经病，我这个是癫狂的，我就好像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但你看啊，我用 iPhone， 他们也用 iPhone， 我驾车，他们也驾车，我吃鸡饭，他们也吃鸡饭，我做工，他们也做工。我会英文，他们也会英文，表面上全部都一样，但是他们会觉得我跟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但其实我知道我跟他们也是不一样，对他们而言呢，我是一个外星人来的。所以圣经经常提醒我们，我们是在地面上是寄居的，那个真正要来的国还没有来。所以有两个国，两个民，从圣经中的角度来看是。是，
因为属地上的王就是撒旦，所以我们每次基督徒应该会经历这些痛苦，就是因为这不是一场很容易打的仗，
是
因为跟魔鬼撒旦
是
属灵的仗，
是不单单跟撒旦，还有跟我们里面的罪的律，在我们里面活在我们里面，这个才恐怖。这个罪的律有时候一发动到一个地步，就是甚至我们都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所以啊，你注意看哦，我们看其他人的问题都很简单的，看你的老婆，看你的先生，看你的孩子，但是要看自己的问题是很难很难的，很难的。但是啊，如果他们其他人老实跟你讲的话，哇，你才发现你的问题一大堆全部列出来。但是如果他真的列出来的话，我们不能接受，我们往往会生气，然后我们会反击。但其实那个大多数他们讲的时候，大多数都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是很可怜很可悲的，但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有一个罪的律，要去不断的征战，不断的征战。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你没有这场征战的话，就是说你是随着世界而走的，你是跟着肉体的私欲而活的，你是不属上帝的，你是没有圣灵的，你的心是没有被转换过来的。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希伯来书说，凡不过圣洁的生活的，必不见上帝的面。因为我们是属上帝的儿女，所以这个种子会在里面。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会忧伤，我们会自责内疚，这是非基督徒没有的。只有基督徒犯罪的时候，他会流泪，他会忧伤，他会痛苦，他会自责内疚，因为他有圣灵。不只单单良心，因为有圣灵。因为非基督徒他们也有良心，我们不单单有良心，我们的良心被圣经圣化更新，我们还有圣灵，所以我们会内疚、伤心、自责， 这是非基督徒没有的。我们也会因为我们暂时不完美的光景，因为我们不完美嘛，我们就哀叹，我们劳苦叹息，我们觉得很辛苦。就像保罗，保罗这么圣洁的人，他都觉得他过得很苦。我说我真是苦啊，啊，对不对？要面对自己的问题是很辛苦的，最怕你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可能我比较多软弱，所以我看到我的问题是一清二楚的，很多问题多到我有时候我真的是啊流眼泪。我跟你们面对的问题是差不多大同小异的。不要认为牧师就是喜欢读经的，谁告诉你的？我读神学院的时候，十个神学生里面九个是不读圣经的。哇，可以毕业哦，可以叫做牧师。他读神学的时候都不读圣经，他每天都不读圣经。他出来的时候，他做牧师的时候怎么会读圣经呢？对不对？读神学做牧师了。去读神学的时候，我记得我上课有一次，我们大概两三个星期没有带圣经，以前没有这样方便，是手机的。有一次刚好要查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的朋友说：“你没有带圣经？”“没有。”他就问了几个人呢，全部都没有带圣经。后来我们知道，糟糕了，我们在读什么？读到都不用读，来神学院上课几个星期都不用带圣经。那不可思议啊！我先告诉你安迪，这个就是实情，你们不知道的，我就挖给你们看。啊，我跟你讲，神学院的人会气我气到半死，那些牧师会讨厌我，讨厌到半死。我不是说我好，我是说我也是有问题。我都坦诚跟你分享了，说不是说这么祷告这么简单的，有时候我也不想祷告，尤其是我要犯罪的时候，我不想祷告，真的不想，因为我一知道我要。祷告的时候我就辛苦，因为这个罪的律一发动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不想做的东西它就缠你，缠你一整天，环绕你，环绕你一整天。哇，跟你讲，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但我不懂你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有些是贪欲不知足，有些是一大堆种种的问题，埋怨忧虑种种一大堆。但是你今天去看啊，社会的心理学家他会告诉你，哦，你是你的心理状况不好，你要吃一点药。我告诉你，那些药坦诚来讲，我不认为他们可以医治，那个药只可以让你昏睡。那个药只能让你昏睡，而且吃久了会上瘾，你不靠那个药啊，我跟你讲你过不了。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就要找各样的方式，找催眠，就是找各样的方式让他解脱。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讲神要我们什么去面对自己，靠圣灵面对自己，要多祷告了。所以我们花多少时间祷告啊？就好像其实我们很简单，这是很基本的。就像你，如果你现在叫我跑 2.4 公里，我们新加坡人要跑 2.4 公里，那个长途的体能测验，我一定不及格的。唯一能够及格的方法就是每天跑。我每天跑，我一定哇，就很简单。我朋友有些还跑到拿金牌，金牌就有200块钱，400块的，是不是400？啊，200还是400？他拿那个400块，政府送他400块钱。我看一下，好，是很简单。但是我跑的时候，我要上泻下吐。我跑完了，我跑到我半死的时候，我就要吐啊，我就要死啊，脱水啊，真的很惨。女儿，因为没有每天操练。所以属灵的生活是需要操练的，每天的祷告是你不可以少的啊。但是我跟圣灵讲了很容易，但是罪的律一发动的时候，你就哎呀，我真的什么都不想做，我就是想坐下来看一下电视，我想坐下来啊，轻轻松松做什么，其他总之做什么事都好，就不要看圣经，也不要祷告就对了。所以我们得救是靠恩典，对不对，安迪？
你今天讲关于罪，
是
我问的是另外一个东西，
撒旦。
假如一个人不，因为以前有一个牧师曾经安慰过我，我一个时期在很非常艰难，甚至有病的一个状态，真的好像没有出路，前面看不到出路。我在医院，不是现在，就是很多十多年前，我真的不想祷告。到了那个境界，不想，甚至讲话也不想，已经 好像想封闭自己。
是。
但是牧师来看我这样，他就唱诗，就唱美神。
是。
他讲一句话，我到现在十多年，我一直不敢问，我可以问。
可以可以。
他讲，假如你真的到那个境况不能够祷告，
是，
你就学习赞美，对
吗？啊，这个很好，这个是很聪明的啊。很多灵恩派的牧师他们抓到这一点了，凡事感恩，因为这是耶稣啊，主在耶稣基督里 给你所定的旨意。腓立比书对不对啊？几章啊？你们记得吗？
是。当你真的是不爱祷告的时候，你那个赞美那个
你就必自己赞美，说主啊，我拿不到我的批啊，我赞美你，我歌颂你。啊，主啊，我的孩子的成绩不好，我歌颂你，我赞美你。
就这样讲。
对，你。
好像你心里不想。
对，更要逼自己，不是撒谎，更要逼自己说，属灵的事情就是这样，在你最不情愿的事情你去做，你就在顺服上帝，你就能尝到他的大能，上帝的大能大力在你的生命中运行。
后来他就带领我唱了几首诗歌，
是，
我慢慢。和这整个层面上的转
变过来。是，所以另外一个不只单单在祷告读经哦，另一个是唱诗哦。唱诗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哦，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用诗章颂词歌唱赞美神，你要被主的灵充满，你就要唱诗，心里面唱。所以有时候你们应该会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刚好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可能在教会里面听到这首诗歌，回到家的时候就在那边拼命在心里那么哼，就很喜乐。或者有时候刚好可能几天过后你这心里在唱诗，你那一天你唱诗的时候啊，我跟你讲，你的心情不很好，不管你做什么，那个分量工作的压力也多么大啊，你都可以克服的。
唱诗
你被主的灵充满
啊，
是
就会
啊，
就像祷告的
那个但唱诗你们要选比较好一点，那个那首歌很好听，但是不好，它的歌词不好。那个因为中国很喜欢唱一首歌生命的河，喜乐的河，软软流进我的心中，生命的河，喜乐的河。那个它的歌词不好，内容缺乏，因为它的那个主导里面没有耶稣，没有主。当然那个生命的河我们可以讲是耶稣了， okay， 但是内容不太好。腓立比书里面有讲到要凡事谢恩哦，让我找经文给你们，这是很重要的经文，你们其实要把它背起来啊。
是不是当我们比如说对这件事有点怨言的时候马上讲主啊，本来你
对啊，我坦诚讲哦，主啊，我
马上就讲不满意的这件事，你说主啊我感谢你，你给我这种结论。
哦，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我记错，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这个很重要哦。我们看十六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常常喜乐，凡事谢恩，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保罗说我们要常常感恩，常常喜乐。喜乐是良药，就算你在最痛苦的时候你能喜乐的时候，它结果它那个苦的程度减轻很大很大。不住的祷告，所以你会看到使徒们甚至雅各使徒也是说，在苦难中你要欢喜快乐，要越过它胜过它。你不要讲这么难哦，我告诉你什么才叫难，你已经很苦了，然后你还说要糟糕我很苦啊，我告诉你，你就会越来越苦，越来越苦，你会陷入那个陶醉里面，这样不能自拔，你就很惨很可怜。好，这个就是世俗人讲的 positive thinking， 积极思维，但我们的积极思维是有对象，有目标，他们的那个对象目标是自己的，自我的，我们的对象目标是在主的身上。好，所以积极，他说你好过你那边可怜自己，可怜我跟你越可怜你越苦你越惨，然后你又期待人可怜你，人又不可怜你，哇你又觉得更惨，那结果你走不出来，你就很忧虑，等下结果你要去吃药，等下结果更严重你就自杀。 要感恩，要积极，有对象， 有目标，好。然后不住的祷告，不祷告不是叫你每天关在房里，你煮菜 炒饭的时候也可以祷告的，好，你抹地的时候也可以祷告，你无不住的一直不断的祷告。然后不要藐视先知的讲啊，就是凡事献恩。所以我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就被一个灵恩派的书影响，后来我做了。那时候我以前我不会分灵恩派或非灵恩派的，所以灵恩派的书我是照看。看了有一本书就是说哇要凡事献恩，我就学了。我做的时候发现挺好用的，因为它改变了我整个里面内心的价值思维角度，我看事情的角度观点，我不会被他套死。所以我当我遇到不如意的时候，主啊我赞美你，我歌颂你，我相信一定有你的作为，那我就越过他了，明白吗？我就不会哎呀我很惨啊，我很可怜啊，结果你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什么一直埋怨。你看以色列人他埋怨的时候，你们要看旧约了，他埋怨的时候他结果有没有出来？没有出来，结果死在旷野，全部那一代的人全部死在旷野里面。因为神已经告诉他说有出路，他们就说没有出路，没有出路，全部都是那个人头还比我们大，我们这样小，像蚱蜢一样。所以他们一直埋怨，啊，埋怨是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神，所以埋怨是罪，是因为他不信神。所以安弟你讲的对哦，唱诗。
有时候我就背这四个。
凡事感恩，啊，是对的，那个牧师讲的是对的。好不好？所以啊，
对不起，浪费，
不会，这个很好，讲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也可以帮助。所以啊，有时候我也不想祷告的，但是因为我有时候因为可能我骄傲，因为我是牧师啊，所以我就不想跟你们讲，但我相信你们会应该比我容易啊，你们就找一个弟兄姐妹告诉我真的不想祷告，你为我祷告。但我就有时候可能我要尝试找我的其他的牧者啊，传道人一伙的，彼此的代祷扶持，啊，所以你们也要这样。陈旭就很厉害了，陈旭他学到了，他一有困难他就打找你们了。对，江慧你也要学，过不了打给陈旭，
你觉得哪个不来？
打不通就打给啊？
哪个比较唱诗的
一起做，全部都要做啊，全部都做。所以你看这几年就改变很大，你看这聪明抓到人就，啊，你跟我祷告好，明白吗？啊，安迪他们也可以为你们祷告了啊。安迪的优点就在他们时间多，他们有恒心啊，对不对啊？所以你们有需要打给安迪，安迪为我祷告好吗？好，那么来祷告我们结束。天父上帝，谢谢你再次的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罪。你是憎恨罪恶的，你是要审判罪恶，置罪恶于死地，你是施报应的上帝。那如今这一些的审判报应咒诅全部都临在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得到赦免，得到饶恕，被称为义，被算为义人，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主，但我们知道我们依然还有罪的律存留在我们里面，我们依然还要面对肉体的私欲的征战，我们还有外敌，这个外敌乃是撒旦那恶者。主，我们有内忧也有外患，但主，我们靠着祷告，我们看着唱诗，被主你的灵充满，我们靠着读经默想你的话语，主，我们会得到力量。主，你教导我们学习怎么取这属天的力量来赢得这个的征战，因为没有这属天的力量，我们是恍然的，我们是没有能力战胜的。就像你的圣使徒保罗所说的，他明白有罪的律，他喜爱上帝的律法，但他却被掳去，他没有能力战胜，但他却把这个的秘诀告诉我们了，就是我们应当要依靠圣灵致死身体的罪行。主，你就教导我们要依靠主圣灵，因为主圣灵被赐下了，也如今住在我们内心里，我们就依靠主的力量来过每一天的生活。主，你教我们喜爱祷告，教我们渴慕祷告，教我们要与你亲近。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